各位弟兄姐妹，大家主日平安。感谢神，我们可以一起在主日来敬拜他，并且能够因着神的话语还有他的同在，让我们在一周的头一日能够从神那边得着力量来面对每天的生活。在我们当中所有的来宾还有新朋友们，我代表教会欢迎大家虽然目前我们只能透过网络的方式来参加教会的各样的聚会我还是盼望你能够借着我们的弟兄姐妹借着我们各样的网络的聚会来更多认识我们的神，并且更加信靠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也衷心期盼着实体聚会恢复的那一天，大家能够再次回到会堂当中一起聚集敬拜和团契。我们接下来要分享神的话语，请大家和我一同低头为这一下的时间来献上我们的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要一同来到你的面前献上同心的祷告，我们能够在每个主日的清晨向你来敬拜欢然献祭，是出自于神你丰盛的恩典。现在我们存着一个感恩的心，一起要来领受你借着圣经所要向我们启示的真理，求真理的圣灵现在在人的心里面来工作，让我们人都能够因着明白并且愿意遵行你的话，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蒙福。以上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现在要继续我们约书亚记的这个正道系列大家都还记得约书亚记呢整卷书描述许许多多关于军事战役的一卷书特别是从第六章开始我们之前已经分享过的，在耶利哥也好，在爱城的战役也好，到第八章讲到在爱城这边得胜。那从第九章一开始讲到了约旦河西住在山地高原面对着黎巴嫩山沿海一大群的这些诸王们，从赫人也好，亚摩利人、迦南人等等，这些人听到了看到了他们已经进到迦南地，大家就聚集并且同心合意的要跟耶和华的军队，跟耶书亚还有以色列人征战。而就当耶和华的军队进到了我们讲迦南整个地图来看，进到中部的这个要塞之后，可以想见他们马上必须面对的是所有居民当地居民的挑战。但是在今天刚刚大家读到的经文里头，我们看到的似乎和我们想象中军事也好、战备啦、布阵战略等等这些的描述都非常不同。所以今天我特别将这几节的经文分别出来的整理。我们现在继续再一起来看一次这边的经文，但是我会用比较特别的方式我想大家在看一次这边的经文的时候我会来念的是生命记27章开始。生命记27章第一节讲到的是摩西和以色列的众长老的吩咐百姓说的话。那大家在这边看到画面里头看到的是约书亚当时我们约书亚记里面的经文他们在做的事情。让大家看到说以色列人他们在这边所做的实际上是在约旦河的另外一边，当摩西还在世的时候，摩西向大家所吩咐的。我要念的是27章的第四节开始。你们过了约旦河，就要在以巴路山上照我今日所吩咐的，将这些石头立起来，埋上石灰，在那里要为耶和华你的神筑一座石坛。在石头上不可动铁器，要用没有凿过的石头筑耶和华你神的坛。在坛上要将燔祭献给耶和华你的神，又要献平安祭，且在那里吃，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欢乐。你要将这律法的一切话明明的写在石头上。我刚刚读到的是27章4到8节的部分。另外在27章的下半段，在12到13节这边，摩西是这样吩咐的：你们过了约旦河，西缅、利未、犹大、以色迦、约瑟、便雅悯六个支派的人都要站在基利心上为百姓祝福。流便、加德、亚瑟、西布伦、但拿弗他利六个支派的人都要站在以巴路的山上宣布咒语。 而在之后生命记二十八章就将他们要如何得蒙祝福以及为何遭受咒诅，包括了祝福与咒诅实际的内容都有详细的描述。今天我们在第三点我们会看到，刚刚的经文里面有提到以巴路山、基利心山这两座山，一个在北，一个在南，他们俩相对而立。两山的高度大约都是在900公尺左右，那以巴路山稍微更高一点，它是在北面。它的山顶相对较为宽阔平坦，适合向远处来眺望。那基利心山呢，在以巴路山以南较多的树林丛里。那这个图片是近代的这个相片，这两座山仍然存在。那这个山的中间山谷的部分呢，这是著名的世界，它是通往这东西向两边往来交通的要道。那除此之外呢，世界在创世纪里面所记载的是神曾经向亚伯兰显现，最早第一次向神筑坛的地方。若是我们将亚伯拉罕那个时候他筑坛代表的是对神应许的一个领受，那么约书亚现在在这边筑坛则是象征神应许的实现。至于筑坛的方式，刚刚有看到照着摩西吩咐的话，要能够找到够大的能够立起来的，而且在没有经过铁器去修整或是敲凿的这整块的石头所筑成的坛。那这边代表的意义呢，是要出于对神圣洁的敬畏。神曾经在出埃及记对摩西这样说，你若为我筑一座石坛，不可用凿成的石头，因为你在上头一动家具就把坛污秽了。这边家具所指的就是像斧头啦、刀啦之类凿石头的工具。而在坛上所献的祭包括了燔祭以及平安祭，这两种祭都是属于馨香的火祭，是人甘愿自发性为神献上的。燔祭可以献上之物呢，包含了无残疾的公牛犊、绵羊或公山羊，鸟类的话包含了斑鸠、雏鸽等等。那献祭的人按手在这个生祭生的这个头上，象征的罪的转移由人转到所献的牲畜上面，让这样燔祭蒙神的悦纳，为了要除去人无心之罪，有它代表的意义。那因为是所有的祭物完全烧尽全然的奉献，所以表示的是向神完全的忠诚完全的委身，就好像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要将自己献上完全献上当作活祭一样。而在生命记第三章我们可以看到平安祭又称为酬恩祭或者是团契祭 Fellowship Offering 或者是 Thanksgiving Fellowship， 代表着是向神感恩或者是说还愿，除了应当献给神的部分包括了动物的脂油啦、部分的内脏等等，那其余的肉的部分可以在神面前吃喝快乐，这也是唯一一个能够将祭物拿来吃的一个祭。它象征的是人们来到神的面前一同数算神的恩典，并且和弟兄姐妹之间彼此分享在主里面有美好的团契。那平安祭的祭物呢，是要在燔祭上面烧的，所以就代表了要以这个燔祭为前提的基础之下，先经历到罪得赦免的经过，与神和好了之后，再享受人与人之间因着神所赐下完全平安而能够享受到那个美好的团契。刚刚经文里面也讲到，在读神的祝福咒诅律法的时候，讲到了本地人还有寄居者。那本地的 native 在经文当中所指的并不是迦南的当地人，圣经当中将本地人寄居的放在一起的时候，本地人所指的就是指以色列人自己所生的。这里有一个以西结书的例子，他讲到说你们要看这些寄居的外人如同以色列人中所生的一样，那也就是之前我们读到经文所指的本地人。 那至于寄居者呢 ，stranger 最早是用来形容亚伯拉罕他自己说他自己在迦南地的这个身份，他向赫人去求一块地来埋葬撒拉的时候，他说我在你们中间是外人，是寄居的，求你在这边给我一块地，好埋葬我的死人。到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那寄居者主要是用来形容跟着以色列人一起出埃及的这个外族人。那么一直以来，以色列人当中总是会有一些这样的人和他们一同居住在一起，一同生活在一起。拉合一家，我们在约书亚记前面有提到的，他们刚刚加入到以色列的群体，那么他们也算是这一类的人。所以从许多经文当中，我们也要看到，要注意到的是，神往往是要以色列人以恩慈相待这些寄居者。就像利未记十九章的经文讲到，你看你们同居的外人，你们要看他如本地人一样，并且要爱他如己。那么在出埃及记还讲到，愿守逾越节的，即便是外人，愿守逾越节的，他必须受过割礼，然后才让他来过节。所以该守的律法同样需要按照神的要求，和以色列人一样。看完这些刚刚的经文之后，我们不要忘记了，这个是在迦南人的土地上面，神的百姓还有仗要打，但是却在这个战地当中，就在这个极具代表性的地方，我们看到的是神的百姓按着神所吩咐的事情一件一件的来完成的。那么这个也就是我今天信息的大纲，在战地一隅看到神的百姓，他们逐坛献祭，并且抄写还有宣读神的律法。我们借此看到神如何借着这样的事情让我们深刻体味，并且牢记到神的旨意。首先我们来看看这个百姓逐坛献祭，我们可以将他们这样的举动看作一个集体聚集并且敬拜的一个行动，借着集体来遵从神的话，并且欢然献祭，好彰显凸显出神在这一群百姓当中那个唯一而且非常非常崇高的地位。简单的来说，就是将神与人的位置给摆放正确，给搞清楚来，让神做神，让人让自己坐在神百姓该坐的位置，表现出神的子民应该有的态度还有行为。早在神带领着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他就说到，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在约书亚记今天的经文里头，圣经并没有让我们看到说，哎，约书亚就在敌人的阵地里面，可是他们怎么能够平平安安的从南方，本来他们人是在吉甲也好了，爱城也好了，耶利哥城也好了，是在南的，那现在可以一路向北走到以巴路山、基利心山，这至少还有二三十迈的距离。这一段路程当中，为什么没有看到敌人猛烈的攻击他们？最终他们又能够为什么能够安全平平安安的在这边向神来筑坛献祭？我们相信这些事情的成就绝对是出于神的保守，因为他们愿意做属神的子民。在耶利米书同样也讲到，你们当听从我的话，我就做你们的神，你们也做我的子民，你们行我所吩咐的一切道，就可以得福。那我们可以看到，当他们有这样的举动，是出于神的命令，是符合神的心意的，所有人浩浩荡荡的一路向北，抵达了基利心山、以巴路山，就是用行动在表明他们是属神的人。 而神在他们当中显出他应有的地位之后，所有的百姓必然得以蒙福。各位弟兄姐妹，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也时常在经历这样的事情，我们也不断的在提醒我，每次聚会结束的时候会告诉大家说，一个人信主之后必须做的四件事情，包括了受浸归入基督，主日分别为圣敬拜神，平时要熟读圣经，在团契彼此相爱，也就是不断的在提醒我们，有没有哪一个地方我做的不够，我有所缺乏的。在敬拜的时候，往往是在唱诗歌的过程当中，是我们大伙一起向神走向神的祭坛，来献上我们自己，而到达这个圣洁的神面前，把我们自己的罪能够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洗净，同时借着神的道来审查我们自己的生命，好更加圣洁被主使用。在周间的团契，我们是操练彼此相待，如何来真诚对待彼此，好在世人的面前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这所有的行为举止都是在表明我们的身份是属神的。我们千万不要低估或者轻看了我们每周在神面前的这些聚会，我们所花的时间，我们所摆上的精力。可能我们都已经把这些聚会的时间，无论是敬拜也好，教会各样的生活也好，好像觉得成为生活中那个例行公事而已，渐渐不把它当一回事啊，只要时间到了啊，我就啊，现在是把电脑打开，网络连好，然后开始聚会啊，敬拜唱诗歌啊，周三祷告会时间到了，那我们就连线一起祷告。周间的团契生活同样就是把电脑预备好参加团契。我们不要忘记，当我们愿意这样做，乐意这样做的时候，在神的眼中是看到属神的百姓，属他的百姓愿意从这个世界当中分别出来，而来向他表明说，同时向世界来宣告说，耶和华你是我的神，我是你的孩子。当这些事情不断被提醒，不断被我们更加来重视，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为什么要这样行。这不但是神的命令，更是讨神喜悦的事情。而神的百姓必然能够在这些过程当中经历到神的同在，必然在这当中领受到神的恩典还有祝福。我应该不止一次听到过以前这些学生啊，有些是许多是读这个 computer science 的，或多少作业要写写代码，他们来聚会，来教会聚会啊，分别出一段时间，然后回去之后呢，主日的下午回去之后，哇，这个 bug 全部都找到了，作业完全没有 delay， 能够准时交出去，还不止，真的不止一次啊！我自己在写论文的那段时间，该敬拜的敬拜，团契的团契，侍奉的侍奉，但是回到实验室，坐在办公桌前面的时候，神就带领我，那个一点一点的论文就这样完成，也没有耽误到我的时间。那所以只要我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的时候，知道怎么样能够讨神的喜悦的时候，那么神在我们当中的恩典跟祝福是我们绝对能够察验到的。刚刚我们还看到这个摩西他的名字在短短的六节经文里面提到了五次。我们知道摩西是与神面对面的人，圣经用摩西他为人极为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来形容他。他所代表的除了是神的律法之外，他也同时是遵行神话语的代表。凡耶和华神怎样吩咐摩西，他都照样去完成，或者是吩咐百姓去完成。这是在建造会幕的时候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神当时告诉摩西说，他要把他进迦南得地为业的这个使命传承给约书亚，同时也要将神百姓应当守的律例、典章、诫命这样的一个教训继续传承下去， 在今天这几节经文当中，无论是烛坛也好，无论是献祭也好，无论是抄写律法或者是宣读律法也好，我们看到的是约书亚就在这样子的一切的行动当中开始了他信仰传承的工作。除了要有神的话为依归，也要身体力行，让弟兄姐妹，让百姓都来照着遵行。也只有这样，人们才不会轻易忘记神的话。也只有这样，约书亚他才能够 fulfill 神一开始在约书亚记告诉他的话：你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我们一起来想一个，想象一个画面，我把它叫做小石头与铁蛋的故事。这是两个年轻人，小石头跟铁蛋。当他们听到要筑坛献祭的时候，他们就在这个 河流的上游走。忽然这个小石头看见了一个大石头，真正的石头了哈。他觉得诶，要为神筑坛，这是一个很好的石头，他就要想要去搬，结果 一推，哎，怎么连推都推不动，实在太大，搬不起来，怎么办？这时候铁蛋呢，在旁边，他说：“哎，我这边刚好有个锤子，有一个圆锹子，我们来敲一敲，把它磨一磨，这样可以更好搬，到时候也可以更好堆叠起来。”但是这时候长老在旁边听到了，就赶紧跑过来：“哎，别，千万别这么做！神的心意是要我们找到一个最完整的石头，不要我们用铁器、用人的手去凿它，我们还是按照神的方式来完成吧。”这时候铁蛋一被提醒，他说：“啊，对，摩西确实曾经这样吩咐过我们。哎，我怎么给忘了？还好长老的提醒啊，不然我就做了违背神心意的事情。”于是这个小石头也在旁边一同大叫：“长老说的没错，那这样的话，我们再去找三五个弟兄来一起搬这个石头，可能还要更多的人，没问题，我们一同分头去找。”于是乎，在众人齐心协力之下，这个坛终于造好了。众人开始添上柴火，祭司开始带着百姓献上祭物来向神献祭。这样的画面有没有出现在我们的团契、我们弟兄姐妹肢体的生活当中呢？当我们有心要侍奉，当我们有心要向神敬拜献祭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神的心意是如何。当有人给我们有善意的提醒的时候，我们要一起同心合意的来将最好的献给神。就在这样子，当时是一个敌人的境地当中，对一个耶和华的军队来讲，我们看到的却是他们在献祭、筑坛、在抄写、宣布律法。圣经帮助我们看到我们可以如何面对眼前这些动荡的局势也好，或者是这个混乱的疫情也好，只要持守我们所信的、我们所追求的，只要将那些影响我们个人信念价值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做好的传承，当我们看重神所看重的，欢然献祭聚集，不但能够帮助我们提醒我们自己我们现在的身份是属神的儿女，也能够让神借着我们的举动积的敬拜，让我们能够配得称为他名下的百姓，他名下的国民。而当有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面对前面的道路就能够无所畏惧。接着我们要看到，今天约书亚带着百姓先有抄写神的律法，一般解释这个抄写是指的是十诫的部分，将他们刻画在石头上面。同样约书亚一带百姓一起宣读神的律法，讲到的应该是生命记关于咒诅祝福这个部分的经文。 无论是抄写也好，是宣读也好，都是在百姓当中来凸显神话语的地位。在这个同时，经文也提到许许多多不同的人，无论是本地的，是寄居的，从不同的年龄，有年长的，也有年幼到孩子的，不同的地位，包括了长老、官长、审判官等等，也包含一般的平民、老百姓。其中也讲到他们不分种族，不本地的也好，聚集的也好，大家都站在神的约柜前面，要来聆听神的话。这样做一方面是向神表达他们的心志，我们在未来在迦南地的生活言行都愿意按照神的律法而行，同时也是在神面前表明他们知道将来按自己所行的要从神那边得着祝福或者是咒诅。相较于现代的我们而言，也就表示了当神的话，也就是圣经一被打开，神的话语一被传讲释放出来的时候，他的正义被解开来以后，所有的人不管男女老幼，不分地位，不分种族，都必须恭敬的来聆听，来领受，并且来遵行。我们不要忘记，神的话也同样能够影响外来的寄居的人。就像我们当中有来自不同背景的人，如何彼此能够联合呢？那么唯一的关键就在于神的道。一旦神的话语被传讲出来，一旦神的话语被弟兄姐妹给活出来，那么彼此的生命就能一同被建造在这个无比坚固的根基之上。在我们教会一向是非常非常看重圣经。假如你是最近来到我们教会的基督徒也好，或者是福音朋友们也好，你会发现我们不断的有人在跟你分享或者介绍我们教会的主日学的课程，也有人希望你能够来上慕道班等等。你们可能会觉得，哎呀，为什么要我从这本好像看起来很厚重很陌生的这本书里面来学习来认识基督信仰呢？我在其他地方听听这个演唱会啊，听听人的故事啊，见证分享不也很好吗？偶尔他们办个专题讲座啊，人生的座谈等等，怎么我在这边都没看到？因为我们深深相信只有神的话是历久弥新并且永远长存的。世界会变，人的观念也会随着时间改变，而只有神的话是永恒不变的。人的经验，人的故事也是总是那么短浅狭隘的，只有神的话是绝对的真理，而且带着能力的。即便是在慕道班里头，我们知道慕道班的第一个单元就是讲到圣经是个怎么样的书，其他的内容也都是从圣经的经文用比较有系统的方式给适合对于基督信仰比较陌生的人，让他们能够更容易吸收。我们盼望你从接触到这个信仰的一开始就建立一个很好的观念，凡事都是从神的话语而来的，希望你能够打下这样的一个根基。而若是你已经是一个信主的基督徒，希望你已经感受得到，在我们教会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主日除了敬拜以外，平时也都很习惯的有读经的时间，花时间读经，到了周日来参加教会的读经班。在你还没有因着可能是你求学的原因或者是你换工作的原因来到洛杉矶找到我们教会以前，若是你还没有把圣经完完全全的读完，整本圣经读完，但是你有心好好的把神的话语一卷一卷一卷的读完，那么我相信在我们教会你一定可以找得到愿意与你一同读经的小伙伴。我要鼓励大家，也奉劝大家，在你信主的前一两年就下定这样的决心，我要好好的把圣经读完过一遍。那千万不要堕落成为那种 不读心，不读经，对神的话语始终没有胃口的人，若是你有这样的心，我相信好好的把神的话语给读完，那么在这方面我们的教会绝对能够成为你的帮助。你可以适时的向你的朋友基督徒弟兄姐妹来表达，那他们绝对能够帮助你一同来加入我们读经的行列。那么也衷心的希望你能够直接从读经的日子，从神的话语当中来直接领受到神的祝福。除了主日学之外，我们教会的团契也是以查考圣经为主。在团契里面啊，假如这个查经预备的好，那么它将会是最直接看到神话语功效的地方，因为它的人数少，小组就三个五个，能够彼此坦诚分享的机会就更多，那它将会是一个听道、信道、行道的最佳场合。有时候我在弟兄姐妹的小组当中看到他们如何因着神的话饱尝生命当中许许多多与神同行的，无论是高山无论是低谷，但是都是同样的丰盛，在那个时候我个人的心里是感到非常非常温暖的。以前我还在校园服事，看到有一些新加入的同工想要学习如何带领查经，那么我都会寄给他们一个 email， 我把这那个当时寄的 email 给找出来，可能在我们当中有一些人曾经都收到过。那我一开始会跟他们讲说感谢神某某某，感谢神将你带到我们当中，现在你要开始学习如何带领查经了，希望你继续用一个谦卑顺服的心在神的话语里头对他有更充分的理解，然后能够分享给别人，好成为他人的祝福。假如你愿意的话，可以将预备的经文来跟我说，那我很乐意和你一起提早预备。通常我们要预备查经最担心的就是时间不够，最后来开始这个囫囵吞枣然后准备出来，所以希望他们在一个礼拜之前就能够跟我有这样的这个约来一起预备。我还会提醒他们要带查经的第一个步骤是自己要先从神的话里面有正确的领受，然后才是帮助大家一起来领受。通常在查经的过程当中收获最多的是那个带查经的人，那这样子一来带查经的他也感到最大的喜乐。我们常常然后当在预备查经的时候，假如有问题有不懂的地方，都不要急着去上网找资料，先多读几次，向神祷告，求圣灵来引导，来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我会建议他们自己要先读过这个经文三次以上，并且慢慢慢慢的读，对于这段经文在说些什么先弄清楚想明白了。那因为一个带查经的人是要带着大家来明白神话语里面的意思，而不是带着大家去明白网络上某某名作家某某人的意见或者是他的想法，结果东抄一句西抄一句，最后在小组里面人家一问，诶，为什么问这个事情，问这个问题呢，诶，搞得自己都搞不清楚当初为什么要设计这个问题。那同样在预备查经的时候，我还会问这个要带查经的几个问题。第一个是平时你有没有读经的习惯呢？你现在的读经进度多久可以让你将圣经读完一次呢？我们是希望带查经的人不是因着要带查经而读经，而是在每天的生活当中就有来收读神话语这样的一个习惯，才能够好好的认识神的话。那么同样还会问到他们，诶，对于这一次的预备的经文，自己在哪一个地方收获最多当中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问题，那这对于这个问题是如何解决的，假如还没有解决的话，也会一起带来到家里来讨论。最后我还会问他，诶，也就是我们常常讲到这个take home message， 我说你最希望大家学习到的关于经文的应用有哪些，然后最后我们就会一起来看看他所设计的这些题目。那通常在信尾呢，我还会跟他们讲说，诶，如果你愿意来家里一起预备查经的话，晚餐一顿是少不了的。我相信很多人也因着要预备查经曾经到我家里面来吃晚餐过。 关于查经团契查经的预备哈，我想跟各位弟兄姐妹分享的是，假如我们不能够让人有生活当中的应用，那么它会急速减缓我们的生命被神话语来改变的这个速度，甚至啊，你可能会发现，怎么查经查了半天，自己的生命丝毫没有被改变的这种迹象，原来就问题就出在于，我们没有把我们的心下定这个决心，要将神的话语给活出来。在福音书里面讲到，耶稣曾经对这个撒都盖人说，形容他们是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我们记得，那是撒都盖人，因为他们用他们的理性逻辑去推敲出来一个让耶稣感到为难的问题，是关于什么？关于复活的问题。因为他们的心里面想，没有复活这档事，所以他们用人自己的意思去辖制到神的话，对于神复活的观念，他们设计出来一个问题，要为难耶稣。这就是将人的意思放到神的话语当中来整理出一个问题，最佳例子。假如我们查考圣经是把人的意思带到神的话语当中，没有努力的去将神的意思读出，好像我们一同来朝神的话语去靠拢。假如我们常常查考圣经，总是放弃把神的话应用到自己的生活里面，那么累积久的圣经知识其实对我们而言一点益处也没有，我们都有可能被耶稣责备，不明白圣经，不晓得神的大能。时间久了，神活泼长存的道却被我们给堵死了。我们千万小心，别让我们在查经、在团契、在小组里面的查经变成了那个样子。今天的第三点，我要讲到的是，在战地的应允，百姓们如何更深刻体验到神的话语的意义。今天一开始我们讲到，从申命记27章的后半部到28章，那是在过约旦河之前，摩西吩咐以色列人的话，让他们如何照着支派分两边，一边在基利新山，一边在以巴路山，然后所有的人就要开始回应啊，中间这个利未人向以色列人所发出来神的话。我想请大家一起起来哦，然后啊，我会读前面这个部分，大家在荧幕前面呢，你们也同声哈阿们。那为了让你们听到这个阿们的声音，我请今天的领会淑雅姐妹来代表大家来做回应。那我会读前面的经文，然后请大家来阿们。大家都准备好了吗？好，我们来哦。有人制造耶和华所憎恶的偶像，或雕刻，或铸造，就是工匠手所造的，在暗中设立，那人必受咒诅。
阿们。
好，再来。轻慢父母的必受咒诅。
阿们。
谢谢。挪移邻舍地界的必受咒诅。
阿们。
大家都有一起阿们吗？要来要阿们哦。再来，是瞎子走岔路的必受咒诅。
阿们。
最后两节，受贿赂害死无辜之人的必受咒诅。
阿们。
不坚守遵行这律法言语的必受咒诅。
阿们。
大家可以坐下来哦，谢谢淑雅。大家有没有感受到，当我们仔细的聆听并且大声的回应的时候，那代表的是出自于每一个人对神话语亲自的回应，就会和在那边只是抄写律法，或是在我们 脑海里面背诵啊十诫也好，神的话也好啊，这是很不一样的，是能够让人更深刻的体会到，加深自己要如何来活出神的话，走在神的旨意当中。今天约书亚记8章33节这边的经文还说到， 以色列人一半对着基利心山，一半对着以巴路山为以色列民祝福，然后才说到的是约书亚将律法上祝福与咒诅的话都照着书上所写的都宣读了一遍。虽然在律法的宣读当中包含了神的咒诅与祝福，但是这边前面提到的是为要来祝福以色列民，这要明白借着神正面的宣告大大祝福以色列人，而反面的咒诅是为了要避免以色列人落入试探中。这样正反两面的宣告其实最终的目的是要让人因着能够完全顺服在神的旨意当中而蒙受完全的祝福。神最终的旨意就是要赐给人他的福分，神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有时候我们会听到人甚至基督徒也这样想，哎呀，成为基督徒要受好多的束缚啊，一点也不自由。其实那正是神要祝福我们的方式，他要保护我们免受灾害的一些提醒或者说是警告。只是有时候我们真的就爱偏行己路，导致到最后是自讨苦吃。以色列人其实他们也才刚上过这堂课，在爱城的战地那边学到的教训。我们假如继续往生命记28章看下去，这时候讲到的是祝福与咒诅的内容，更详细的叙述。我们可以想见，当所有的百姓一起在听到约书亚讲出这些经文的话，经文的时候，从28章一节开始，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然后他们继续听着听着，听到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然后第七节讲到仇敌起来攻击你，耶和华必使他们在你面前被你杀败。他们从一条路来攻击你，必从七条路逃跑。哇，这时候他们心想，没错，他们在爱城的得胜就是这样一回事。可是我们知道在爱城以色列人打几次仗？打两次。为什么？因为第一次亚干违背神的话取了当面之物，导致以色列军被小小的爱城给打到溃不成军。接着以色列百姓他们又听到，继续听到约书亚继续往下念，念到了生命记28章15节，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以下的咒诅都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然后讲到25节那边的时候，神的话告诉他们，耶和华必使你败在仇敌面前，你从一条路去攻击他们，必从七条路逃跑，你必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哇，这一次在他们心里一定被深深的再次提醒起来。因为在这边无论是之前讲到祝福或者咒诅，恰恰对应到以色列人才在爱城当中所经历到的失败还有胜利，这完全都是取决于他们是否愿意遵行神的话。这样一来，神的百姓不但更加明白神的祝福与咒诅，也更加信服于神，知道神是那样的信实，那样的公义，知道神的权能是怎样的浩大。哇，神的话就在我们之前的两场战役应验在我们当中，神果真是信实的神。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讲神的信实、他的公义、他的全能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神的信实不但包括了他的慈爱、他的恩典，同样也包括他对百姓的责备还有管教。我们不要忘记神的公义包括他对罪人的救赎，同时也包括他对罪的恨恶以及最终必然的审判。而神的权柄以及能力可以彰显在他的赏赐当中， 也同样可以彰显在他的收取当中。身为神的百姓，我们应当诚诚实实地面对神的话语，蒙受祝福或遭受咒诅取决于我们是否愿意真心按照他的话语去遵行。我们若能够以神的话为依归，不断地在我们生活当中经历到他话语的信实，那么我们就能够更加将我们与神的关系来紧密的结合，知道他是神，我们是他的子民，知道耶稣是主，我们是他的门徒，好好的按着神所赐给我们的使命来过每一天的生活。而当我们生命当中不断的经历到所发生的事情，所遇到的人，所说的话，跟圣经我们对神话语的态度是一致的时候，那么神的话语就在我们生活当中给活了起来。神的一字一句就不是那个死的，而是可以生根发芽来结实的。最后我想分享一下最近几周发生的事情。我们都读过约翰福音四章这边的经文，耶稣讲到举目向前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收割的人的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所以说那人撒种，这人收割，这话可见是真的。我差你们去收你们没有劳苦的，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就在今年的最后一次的十月份的敬礼，我们分别为三位弟兄姐妹面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知道，很清楚的知道，其实在我们教会接触到他们之前，已经有其他地方的人，其他地方的教会团体分别在他们生命当中开始那个撒种浇灌的工作。而他们今天来到了洛杉矶，在我们教会当中愿意来受浸归入主，就 好像是我们一起来为主收割庄稼一样。那人撒种，这人收割，这话可见是真的。我个人在上个月就是教会迎新会的那个晚上，和一位曾经在我们当中的学生，现在已经在佛罗里达念他的博士班，在 Zoom 的这个 breakout room 里面有很短时间的一个交流。他一看到我出现在这个小房间里面，他就跟我说，牧师啊，我跟你说一个好消息。那我心中一惊，会不会是他这个弟兄曾经在我们团契当中决志的。那后来就是博士班开课，他就必须马上去到佛罗里达。我说会不会是他要受浸了。果然他就说，牧师，我在感恩节啊就要在他们当地的教会来受浸。好，那我在镜头面前啊，我真的是什么形象都不顾了，举杯欢呼，甚至跳起来。我相信各位弟兄姐妹一定也有许许多多这样的经历，也可能是我们小组的人、团契的人，但他们因这毕业了或者找工作要回国了，于是他们在当地的教会受浸。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接待一些人，他们是出了国了，找工作或念书了，但是来到我们当中立刻就信主受浸。我们都是一同经历那个撒种的和收割一同的欢乐。上次这个梁朝英姐妹的临时敬礼，我们特别还为他们在东岸的姐妹们，还有我们教会的姐妹团体一起见证她归入主名，一起来欢喜欢乐。这个就是最近几周的所发生的事情。你会想，没有搞错吧？我们不是深陷在疫情当中吗？大家不是都在抗疫吗？好像要处于这种备战状态吗？但是因着弟兄姐妹委身于主的使命，我们不是担心COVID 了，觉得一出门我就有祸了，我们是更担心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讲的，若不传福音我们便有祸了。所以就算没有办法出门，但是弟兄姐妹还是积极想尽各种方法去接触到不同的人，好将神的福音能够带到他们生命里头。各位弟兄姐妹，当时约书亚和百姓在敌人四围环顾的情况下，他们分别他们自己敬拜侍奉烛坛献祭，谨守遵行神的律法，因为他们知道在前面还有很长的一条道路，他们要继续与神同行，来为神得地为业。我们今天要面对我们混乱纷扰的这个时代，还要受到这个疫情的影响，但是神呼召我们，神拣选我们，差派我们，他要使用我们，让我们在生命还有气息 存留的时候，能够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上面完成我们当尽的本分，完成我们该做的事情。不要让一时的挫败、一时环境的因素来影响我们。我们一起将神的地位在我们当中被高举起来，将神的话语在我们当中被活出来，那么我们能够活出、表现出不一样的生命，而这样的生命自然能够影响我们生活当中所接触到的任何一位人。愿神祝福也使用他自己的教会，继续在这个世界上成为他美好的见证。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父神，愿你的道留在好心田里面，能够生根，能够发芽，能够结实，好将荣耀来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